们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会在节目期间打开，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欢迎您发短信或者是打电话到我们的热线。接下来有请胡医师。胡医师好，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今天的节目啊，想请您谈一个和很多人都相关的一个养生话题啊，就是怎么养脾胃。因为我看到有一个说法是说，好像有十个人有八九个人脾都不好，真的有这么严重吗？那么脾胃该怎么养呢？想请您在今天给大家也讲一讲。
我自己就是个脾胃病人。
哦，真的？那相信现在已经调好了。
我要讲这个，一讲就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啊。好几十年前呢，那个时候正在读大学。在读大学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有的功课很紧，就这一紧呢，就这个什么吃也吃不上，时间也不对了，这个而且吃冷食也是必须的，因为那个时候穷，也不能够说是都到外头去吃比较温暖的饭啊什么东西。好，就这样子把个脾胃搞坏了。所以你说要保养脾胃，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第一，别那么紧张；第二，真的过食不吃，也不要省了时间去这个稍微热一热啦或什么的，反正这些东西保好了的话，大概这个胃肠也就不会太坏吧。
养成一个很好的生活作息和习惯哦。那您给的要求并不高哈，就是说你吃温热一点的，然后能够定时的去吃啊，还有不要太紧张哦。那这是胃哦，如果是脾的话，恐怕还不能思虑过重哈。我们不是说忧伤脾吗？或者是思虑过重就会伤脾。我看到网络上有一些说法啊，说的还挺严重的，说如果你脾胃不好啊，有很多东西不能吃。我就把它一一说出来哈。胡医师，您看他们说的有没有道理？比如说他说你不要吃什么牛奶呀，你不要吃，还有说你海鲜啊也不要吃，那像水果呀也不要吃，等等吧。我一听我觉得哇，这一般人太难做到了。那真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像我刚才说的这些大家可能在夏季里都大量会吃的东西，真的会伤脾胃吗？
我一听你刚刚讲的这个 list 哈，就都快要把我给吓坏了。
哦，真的？
怎么样呢？你看哈，牛奶不能吃，海鲜不能吃，真的是这样吗？不是说这样啊。其实讲起来，牛奶可以吃，牛奶要吃就是。例如说你刚挤出来的牛奶那是没问题，对不对？这个牛奶你把它给稍微温热，把它热一热啊，温热一下来吃也应该没有问题啊。可是我们现在吃的牛奶都是怎么样呢？大家都知道，当时这个谁呀、就是巴斯德发现到这个牛奶它这个里头很容易染菌，于是呢就教给你怎么样子去把它给杀菌，杀完了菌以后一定得放冰箱。好了，你这冰箱里头的牛奶你一拿出来就这样子咕噜咕噜咕噜一喝下去，那你不把脾胃给伤害到了才怪。而且中医来讲，这个所谓脾胃啊，胃就是那个装食物的那个袋子，脾呢是消化系统。其实我们在这个中医讲的脾不是现代啊，现代医学解剖学上讲的那个脾啊，这个脾是等于整个功能团，一个就是包括了胰脏啦，包括了十二指肠啦，包括了整个的能够消化的那一个那个部分。所以中医古时候讲胃强脾强，那这样子吃了就很好。假如胃强脾弱的话呢，你吃了很多，结果呢脾却不行啊，不能够帮助消化，帮助吸收营养，那这个 这个人就得了所谓的胃，所谓的这个食伤，就吃了东西却伤了整个的身体。那当然了，就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脾胃这个脾呀，它是消化跟吸收的那样子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脾就当做现在讲的那个脾。那现在医学所说的脾呢，可能跟免疫有关呐、啊，跟很这个什么其他的有关，跟中医讲的脾呢是好像有点点不一样啊，是这么回事儿。
所以听您这样一说，我也是松了一口气哈。看来牛奶，您的意思是稍微加热一下也还是可以适量的喝。那么像海鲜这种，它比略带寒凉，还有水果这种，大部分的水果，你比如说夏天的西瓜呀等等啊，还有香蕉啊，这些都是偏寒性一点的。那么对于脾胃虚的人，特别是虚寒的人，他吃的话会有很不好的影响吗？还是说少量
是
吃一
的，
点也可以？哦。
是的，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啊，所有的水果几乎都是寒凉的。那既然我们的身体呢，假如说正好是热体质，那倒无所谓；假如说是平平的体质的话，你吃寒凉吃多了，那这样子脾胃变寒凉了，这样子就消化吸收就有问题。假如说正好是一个本来就是虚寒的体质，那就是在这找自己麻烦了，是不是？好，我就讲我自己在读大学的时候跟读研究所这段时间呢，就是因为第一紧张，第二真的吃的食物的这个时间啊，常常不能够照着一个一定的时间去吃，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呢，第一个穷，第二个就是。这个到外面要买东西也不容易买来吃，所以呢，我们假如说一个实验课搞到下午1点钟还不结束，那这样子只好请自己同寝室的其他系的同学或者其他班的同学呢，就帮忙去把这个饭呢菜呢打了进来，然后呢，等到假如说是在冬天寒流的时候。你也得要这样子乖乖的把这个饭给吃了，不然的话你能量都不够，对不对？好，就这样子把一个脾胃给伤到了。伤到的时候呢，每天啊都还不知道自己这是脾胃不好。当然那个时代，自己学习的时候并没有学到，哎，我这叫胃痛，这个叫肠痛，这个叫什么东西痛啊？当时都不知道，因此呢就只能够忍着。哎呀，怎么搞？肚子痛啊，老痛啊！哎，这个还觉得放个屁就好了，好了，就这样的，就尽量的想办法挤出这个屁来，或者是打个嗝就好了。其实是这样，就是因为你这个吃的冷的东西没有消化，结果呢，这个没有消化的东西进入了肠子里头，然后进入了大肠里头的时候，大肠里头，因为他发现到他那里面的这个细菌。叫包括了一些这个产气的细菌啊，他觉得哎这个食物都还没消化完，来我帮你消化。他在消化的时候产了很多的气，于是呢你肚子因为整个胀起来，就好像吹气球一样，那个肠胃呢就觉到压力很大，因为它像吹气球一样吹大了嘛。那这个时候它的压力很大，它的压力感受器就告诉你说：“哎，这个地方有问题了。”这个时候就疼痛，疼痛的时候是希望你赶紧把它弄好。可是呢，你又不知道这个疼痛就是胃的，就是胃痛，就是肠痛，就是什么痛。好了，你也不懂得去找医生。结果呢，就这样子一直弄下去，每天就在那里忍受这个疼痛。好，等到以后知道了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啊，搞不好，那我自己是还没有搞不好呢。有的人就要开刀，就要什么这个那个了，那就很麻烦。
哦，所以胡医师还没听您介绍一下您自己后来是怎么把自己的脾胃调理好一些的呢？是不是现在已经好了？
现在好了啊，那是等到十几年以后啊，我已经这个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然后在工作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地方这得要看医生的呀。那个时候也稍微就赚了一点钱了的时候，可以看医生了。 那这个时候医
不
生
容易这个时
就
候，
会从各种方式上面来找出你的这个病情。可是等到后来，那在疼痛的还是严重的时候呢，那这个医生就安排，哎，照个这个什么，就是照个 X 光啦，什么东西，这个时候就发现到，哦，你是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有问题了。那我当时我自己是十二指肠发炎，那你看，光是一个十二指肠炎就给你搞得这么严重的好多年，所以由此可见呢，脾胃不好一定得要早早的哦让它变好。当然了，后来我又学了针灸以后呢，就知道自己把这个脾胃给这个扎针啊等等等等把它弄好。除了这以外，而且因为学了针灸，也学了一些中医的理论，然后就懂得应该如何来保养它，慢慢慢慢就好了。
所以，如果用正确的方法哈，慢慢调理，还是可以调好的。那一会儿再
不
请胡医
错，
师，对，再给大家讲讲要怎么调。我们需要休息一下了。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您有哪些方面的健康问题，我们都欢迎您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到888-275-1628。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或发送简讯。那刚才休息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听到了一个消息啊，就是本周六还有周日哈，有两场关于金融方面的讲座是由董天禄教授他亲自主讲的。那在今天早晨7点到8点的节目的时候，唐韵和高杰一起啊，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介绍了董天禄教授。那通过对他的采访，我们以及我们的听众对他的讲座的反馈，真的能够感觉到他为人非常的诚恳，非常的有责任心，知识也非常的专业，而且他个人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真的是本着帮助大家的这种心态来服务于自己的客人。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有时间的话，非常建议您到时候去听一听啊，因为这个地点也很方便，Cupertino 一个地点啊，还有东湾 Fremont 一个地点啊。那大家呢，欢迎您拨打电话去定位888-878-578，888-878-578，不是888啊，是408-878-578。好，那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节目上哈，胡医师，刚才您讲到了，自己慢慢的就调理好了。那这里面的话呢，如果我们不是学中医专业的，我们可不可以透过自己的饮食啊，吃一些小方子，比如说，我看到的一些方子啊，说这个早晨要喝一点这个用什么黄芪、大枣、生姜来蒸水蒸熟，然后再把蛋打在里面再蒸熟，说是你海下医师的一个方子啊，用这个方子来，感觉是提升人的阳气哈，通过提升阳气来改善脾胃的功能。不知道您觉得这样的方子对一般人来讲是不是比较好呢？您怎么建议？
有条件这样子吃的话，那当然就是 OK 的啊。有的人他就是没有这个条件，例如他住在很乡下，他连什么黄芪呀这些东西都不简单了，你怎么办？其实学几招自己这个按摩穴道的方法，我想大概就会还是最好的啊。
哎。
那有几个穴道啊，例如说。足三里呀、啊，例如内关呐、啊，这些穴道都是能够帮助把这个什么肠胃给调整好的这些个穴道。那你说，哎，我有条件就去买得到这些药，那就比较简单了。你看，在美国的话，你要买一个药，你得跑好远好远，也许开个车子开个1个钟头、2个钟头才能够买到药。那这样子的话呢，你一次买药，你就不可能说是，哎，我只买一点点，我回家试试看有没有效，有效了我再多买一点。 那没办法这样做，于是一次就买很多了回来，说不定那个说不定刚好不合适呢。所以想说，可能的话，学一点点中医的概念。中医的概念最简单的部分就是怎么样呢？所有一切病，谈所谓的寒热虚实。你知道了你自己的寒热虚实了之后呢，买药你也知道，寒的你要用温热来对待，热的你要用清凉来对待，虚你要用补来对待，实你需要用这个比较清、比较泻的方式来对待。你想懂得一点点这样子的方式的话，我相信比起某个人给你开的一个处方要来的，就是更对你有建设性。可是刚才讲的这一个处方呢，例如说黄芪呀、大枣啊什么，然后那跟这个蛋呢蒸一蒸啊，这的确是也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很好的一个处方。所以呢，我也建议，假如说你是稍微有点虚寒的人，或者说平平的人，你都可以吃。假如你是一个正在感冒了，有喉咙痛了，有什么这个急性的感冒症状的时候呢，那你这个药方子还是先暂缓吧，别吃啊。另外呢，我讲一下子中医，你看到就是，假如说你去买，就是看看医生，医生给你开药的时候啊，常常会在所有的药开完了以后，最后呢加一个甘草，再加一个生姜，再加一个大枣。甘草、生姜、大枣，这是最天然、最简单的一个胃药。所有的病，几乎甘草、大枣跟生姜，几乎啊，所有的胃就所有的病啊，所有的胃上面的毛病啊，它都可以帮你调整好。因此呢，看到医生开药的时候，你下次再注意一下，哟，怎么又有甘草？生姜大枣呢，原来是它就是来帮助你把你的脾胃不要让它被其他药物给伤害到了，所以吃药也要注意，就是这个意思。
胡医师，但这三味是可以说是食材哈，非常容易获得。如果大家想用它，就您说的甘草、生姜、大枣，比如说煮个汤来喝吧，煮个茶，那这个量怎么把握呢？
我们一不这个其实甘草、生姜、大枣这个呢，假如说还可以配合其他的，例如说，就像刚才加一点点黄芪之类
黄
这些，
芪。
这就是在保卫脾胃了啊。量方面呢，我们一般来说，甘草就是放个1钱2钱，然后呢，生姜放个几片儿啊，3、4片，那这个大枣呢，放个2颗到3颗，这样子大概就是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一个养胃方了。
哇，1钱大概是几片儿啊？甘草。
1钱就是3.75公克，那2钱呢就是7.5公克，那七点五公克多少呢？你就
那
是
很少，很少一点。
很少很少，你大概就是大概就是3片4片吧，就已经到了那个量了。
好的。如果煮的话，要煮多长时间是刚刚好呢？
这倒无所谓哈，你煮的时间长一点就浓一点，煮的这个。短一点时间就没那么浓，就只是这样子而已。还有呢，这个大枣啊，在这个在下锅以前，最好用手把它掰一下子，就是我们中医古时候讲是把它劈开啊，就劈成2半儿之类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可以把里面的甜味就给这个放出来，因为甘就是甜啊，甜就是甘啊，肝能够保养脾胃，能够补脾胃，能够让脾胃比较来得舒服。
那大枣核里面的核要不要顺便把它去掉呢？
那倒不需要，就是把它破开就好，其他的那个有个核也无所谓，没有核就是那个大枣都可以吃下去，就是这样的而已。
好的，那讲到，既然您讲到甜啊，我看到有一种说法，说你吃甜食吃太多了，什么饼干啊、蛋糕啊、糕点这种哈，会伤脾，这个是这样吗？
吃甜吃太多了，那当然是不行。就是，所以这个量是重要啊。 你反正吃什么东西都是一样，吃太多了就伤胃了。那我们古时候的人呢，叫做伤食，伤到了食，你吃太多了嘛，伤食的时候呢就会积，结果肠胃就积着很多的那些东西进去。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就是因为你在伤食的时候呢，一般来说都是伤到冷食为最重要，所以是吃什么东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第一温度，第二量。
好的，所以这个甜的可以吃一点儿，像您刚才说的，对胃比较好。但是可能吃太多了，又对人造成一些负担啊。那还有一种我们平时经常吃的，您也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就说喝粥啊，很养胃啊。中国人，吃的那个米汤、米油，对人也是非常的好，对胃口也非常好。但是啊，胡医师，我竟然看到一种说法。说，如果你脾胃不好呢，你就尽量别喝粥。他是觉得说，这种液体的东西，粥啊，还有汤啊，它会稀释你的胃里的消化液哦，然后从而让你就是消化不良。那这个利弊怎么去权衡？他说的有道理吗，胡医师？
有道理也没道理啊。那
嗯，为什么
清
呢？
朝的一位才子袁枚啊，袁子才，他呢写了这样的一本书啊，这个书里头呢就讲了几句话。他说啊，吃粥啊，第一吃粥呢要怎么样呢？就是宁愿人等粥，不要粥等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煮粥刚煮好了来吃，这是最好的。除了这以外呢，见水不见米，见米不见水，这也不叫粥，它叫非粥也，这个不是粥。所以我们在煮粥的时候呢，真的有些学问。可是你看，有些地方他们煮粥呢是煮的冷饭，然后把那个冷饭呢，就把冷饭呢加到水里面再煮一次。那煮出来的那个，他们就称之为粥。其实这个就是没那么，就它的营养成分就没那么好了，而是从白米煮成粥那是最好，而且呢是刚刚煮好了就来吃是最好。还有呢，就是煮的要融融洽洽的那种粥才最好。你看"粥"这个字怎么写啊？左边一个弓，右边一个弓，中间一个米，对不对？这个
对，
字呢，它其实就是在讲热的意思，就热热的煮这个米，什么意思呢？因为两个弓啊，就有点像水，这在火里头烧着，产生水波一样啊。那个弓那个字就是象形字，是像水波一样。然后中间放米，你这水呢，米在水的中间产生波浪状的时候的咕噜咕噜滚的，这样子煮出来的东西叫做粥，也就是说，米水都很融洽的意思。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假如说懂得这样子吃，我跟你讲一点问题没有。我自己脾胃是不太好的人，对不对？可是呢，我早上要是吃一碗粥，以前人家都说吃粥会怎么样，会产生胃酸什么。以前我吃粥真的会产生胃酸。但是我懂得这样子，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子吃粥的方式的时候呢，我反而根本不但不会胃酸，反而呢胃里面觉得温温暖暖的好舒服。
您所说的方式就是要热着吃，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粥刚刚煮好了来吃是最好，这
好
是
嘞。
第一。第二，那个米跟水呢要融洽，不是说只看到水的那种太稀的粥，也不是只看到米的那种粥，也就是说米跟水呢已经煮得融融洽洽在一块儿了。
好嘞，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有听众通过短信提问，请胡医师，休息过后回答一下。听众说，甘草生姜大枣，如果不是煮啊，泡水喝可不可以呢？对，这是一个问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名医胡乃文热线。
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好的，胡医师，请您回应一下我们刚才听众问的啊，说甘草生姜大枣如果不用煮的话，就泡泡水来喝，这样也有效果吗？
泡水你就看你怎么泡咯，要煮我们要尽量模仿煮啊。这个泡水的话怎么样模仿这个煮呢，就是用个保温杯，那这样子泡进去了以后一定保温一段时间，也就是这稍微模仿到接近于煮那才好，否则的话呢它的效果就没有那个煮出来的效果那么好了。而且我们再看古方里头写到甘草生姜大枣，常常都是什么甘草呢，常常要炙甘草。什么叫炙甘草啊？就是用蜜啊，这个炒过的那种甘草，它的效果比较好。当然不是说每一次都要，而甘草呢，它的性质很特殊。蜜制过了的时候有温性，那个什么就是生的呢，它却能够就治这个类似这个什么风寒之类的那个。那个方向，那假如说是治过的话，它可以治为进入肠胃，对肠胃比较好，是这样子。所以呢你要用的时候你自己决定，哎，我现在肠胃比较不好，我应该要用炙甘草比较好。
好的，那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去买甘草的时候注意要找炙甘草啊，如果是针对于肠胃不太好的。好，那胡医师还有一个方向啊，就是改善脾胃，有一种说法就是你要提升你的阳气，这样子才能让你的脾胃的这种运化的功能强壮起来，然后就给出了一些提升阳气的方法，比如说用后背晒太阳啊，或者是像刚才说的这种生姜啊，还有有人建议说要用夏天紫苏也比较多呀，还有一些什么温的肉桂呀，这些食材来提升阳气。不知道您认为就是从这个角度来改善肠胃功能，这个效果大吗？提升阳气来改善，
应该哈，补阳气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我们现在在办公室里头工作的人常常就是晒太阳的机会太少了啊，出门就是坐着汽车，然后到了办公室就是冷气吹着，然后根本不见太阳，这是不好的啊。那阳气晒太阳，我们讲身体呢，背后是阳，那前面是阴啊，所以用背后去晒晒太阳，什么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儿。那么刚才还有说到，就是说这个阳气，例如吃肉桂了，吃这些，这些不管怎么样，它是有药性的。所以要吃的时候要稍微注意，有的人吃了一点点肉桂就流鼻血啦，喉咙干燥啊等等，那你就不能吃，因为你是阳气已经太重了啊，所以要小心。所以吃什么东西都是一样，要注意自己的体质是不是适合，假如适合的话，我相信大概什么都没问题。所以过去有一位皇帝，我记得他这个在田间呢吃了野味，他说哎呀真太棒了，这简直比我这个御膳房里头所有煮的东西都要好吃。那所以他就讲了一句话叫适口者珍，适应的适，口这个我们这个嘴巴啊，适口者珍是什么？珍贵的，就是说只要适口的话呢，那它才是最珍贵的东西了。
讲到阳气的话，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大家常常讲的晒督脉啊，让你的后背能够在太阳下晒一晒。很巧，我最近看了一个案例啊，就是一个15岁的男孩，他是肺部因为问题吧，有一个肺左肺切掉了，然后他就是感染了，医生就诊断说他只能活2天了，他浑身都插满了管子，然后医生就问他说你还想干点啥，他说我想出去晒晒太阳。那医生觉得这个太难了，因为他浑身插的都是管子，但是又考虑他生命已经快到尽头了，就满足他吧，就把他用床推着，然后浑身的管子都跟着，都一直推到了外面去晒太阳。结果胡医师啊，他竟然 就是晒了2天之后，哎，他又继续活，后来就好了。这个男孩现在还活着，那这个在网上也有报道啊，所以那给我们的启发就这个阳光里面啊，它有好多你可能说不清楚的东西。除了你说你能够补点什么维生素 D 之类的，好像它有很多能量能够帮助你的身体细胞去苏醒也好，或者是激活也好，哈。不知道您对这一点怎么看？
对呀，我们自然界什么东西都提供给我们了，只是我们越来越有学问了，科学越发达了，我们就把这个自然的东西都给就是忘了。其实呢，假如说今天我有时间的话，我上山去走一走，一面晒着太阳，一面吹着和风，一面脚上面也运动运动，你知道吗？到最后你会发现到，呵，你这只是这样做了这么一次，比你整个一星期，都在那里做健身运动还要好很多呢。
比你在健身房里面啊，那种
对，
埋
就
头
是这
运
个意
动，
思。
是，所以到大自然中去自我疗愈。好，讲到这儿，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提短信问呢，胡医师，他说他吃了很多龙眼儿或者是桂圆干，都没有上火，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这个人呢，就是适应嘛。这个我自己也是一样，我吃龙眼，我吃再多没事儿；我吃那个荔枝，吃再多没事儿，也不会上火。那表示说我这个人呢，就稍微有点虚寒，对不对？我稍微有点虚寒，吃了这个根本没事儿。可是你看，有的人他只要吃2颗3颗龙眼，2颗3颗荔枝，哇，这一下子就嘴巴也破了，也鼻子也流血了。这个各种热象都出来了，那这种人他就是就只能吃1颗2颗，要吃多了都不行，那只能说是哎呀是浅尝即止。因此呢，我们只能说每个人他的这个生来就不公平，生来就不平等。那这样子，你遇到这种不平等，你也只能够说是好吧，那这样子我照着我自然来。所以呢，过去的人，就常常讲这样子，就是说你要照着自然来，不要这是，不要自己，不要造次，不要随便的说是我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的。
嗯，所以中医常讲一人一方哈，也是每个人的体质它都不太一样。那像这位听众他说的没有上火，像您说的，基本上可以，推测他有可能是虚寒。那相反的，就是虚寒一点的凉，寒凉一点的东西，就尽量避免，是吗？其实有的时
当
候，
然，
嗯，
人家
当
唐月明已经可以成为半个医生了啊
然，我只是替我们的听众哈，从一个学习中医的角度哈去发问。那有的时候。你吃了一点寒凉的，其实你并没有感到说立刻你就很不舒服啊。比如说，哦，我吃几片西瓜，我上次跟您讲了哈，我说我吃了西瓜，结果就不行了，就跑厕所，就肚子就受不了了。这是你明确的感觉到它对你来说太寒凉了。可有的时候你没有特别明确的不适，所以有的人呢就不知不觉，哎，我就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结果会造成问题。那。这说明你的身体是具有一定的那种缓冲力，还是说，是你比较迟钝呢？
其实不是迟钝，而是真的具有这个缓冲的这种能力啊。那假如说你要吃的时候呢，也是要小心。所以最近我常常在这个YouTube 频道上面看到有人就讲，他说西瓜呀，它是最容易造成糖尿病的原因了。什么东西，像是那个释迦呀，这最容易造成糖尿病了。主要的就是因为你觉得好吃。你就不知不觉吃多了，今天多吃一点，明天多吃一点，啊，长期的多吃一点点来的话呢，就造成问题了。所以呢，什么东西都是记得啊，吃适量。那么你今天多一点点不要紧，可是呢，你每天多一点那就不行了，就这个意思吧。
其实胡医师讲到保养脾胃哈，我看很多网上的方子都说，最干脆、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你少吃、少吃、再少吃，不要让你的肠胃有太大的负担。 特别是晚餐，你吃个七分饱哈，可能就行了。哎呀，我觉得大部分人对这种建议会感到非常的痛苦。哇，你不让我吃饱饭，好痛苦。
可是前面那句话呢，我就非常的想要给你鼓掌了。的
为
确，
什么？
少吃少吃，不要吃多了。然后后面说说，哎呀，这样子的话，我是怎么着？那我然后就不要了。
要忍得住哈，才能守住我们自己的健康。吃太多了，肠胃自然就负担太重了。好，那今天时间就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也谢谢胡医师。
好，谢谢大家，再见。